欢迎收听微光中的北极星，准备好从这里跟我一起进入微光猫宇宙。嗨，我是微光中的猫 Claire， 又到了跟我一起进入微光猫宇宙的时间了。这集节目的主题是你的金钱蓝图是什么样子，谈谈让金钱来得很轻松的策略。在这一集节目里，我们谈到了检查自己金钱蓝图的方法，也谈到了什么是高收入能力，以及如何顺着人性去维持自己的热情。其实金钱真的可以来得很轻松，除了打从潜意识去相信这份轻松之外，在行动上也可以用对应的策略去做加速。
好，那至于赚钱呢，它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所以呢，这个题目就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志业，并且充满热情的赚钱嘛。所以志业跟热情它是画在一起的，然后赚钱是另外一件事。赚钱的话呢，就范围比较大，但是我要说的是，你要先去注意你的金钱蓝图长什么样子，也就是说你的钱是怎么流进来的。然后呢，在你自己这个个体的世界里面，它是怎么在运转的，怎么流进来，然后停留的状态是什么，然后是怎么流出去的，它会有一个重复模式。所以你就是去看你的金钱的流动的方式它是什么样子，你是进来了之后留下一部分，然后剩下的让它流出去吗？还是你是进来了之后它是怎么出去的你也不知道，但是该出去它就出去了？还是你总是没有办法把钱留下来？还是你不管赚多少你的钱就是花多少，而且甚至还会有点不够？你在面对金钱不足的时候，你的思维是出去创造新的金钱，好，就是去开源，还是你是节流，让自己再省一点，这个地方省一点，那边省一点，于是可以打平开销？还是你直接想的就是怎么样分期付款，跟怎么样去贷款，或是怎么样去借钱？就是你的金钱的流的方式，跟你在面对金钱的这种流动的过程的思维是什么？就是你要去留意它，去归纳它，这就是你的金钱蓝图。好，然后呢，试着去感受，就是以一种比较大的全局去看你的整个生活，这个金钱它是怎么样在运作，然后它是如何在帮助你去运作你的整个生活，然后去创造出一个你的人生。这个金钱它到底跟你是怎么合作的，你要能够去感受它。那最简单就是你把金钱拟人化，你把金钱拟人化，然后试着去感觉，如果你的金钱是有个性的，那跟你合作金钱它的个性长什么样子？它是那种任性的来去如风，还是呢它是那种温柔的，总是可以永远的包容你、接纳你，然后稳稳的接住你跟支持你？还是它有的时候是闹脾气的孩子？还是它是给你不安全感的？好，就是他有的时候够，有时候不够。到底金钱他的个性在你跟他之间的合作里面他长什么样子？那这个就是金钱蓝图的一个部分，是属于你金钱蓝图的个性。好，然后呢，再深一点去看金钱它是不是有帮助你去发展你的天赋和个人价值。因为有的时候金钱不足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坏事，钱不够它就会逼你去想办法嘛。那你想的办法，像我刚刚说的，有些人是去借钱，好，然后他的负债就越来越多。但是有些人不是哦，有些人借钱是为了可以更赚钱，他有没有长远的布局？还有就是有些人在现在的收入不够的时候，他是认真的去磨练自己多一点专家能力，他是很敢在这个时候去投资自己，去学一些真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东西，然后他会愿意看书，他会愿意思考，他会愿意刻意练习，因为他想要摆脱现在这种穷的感觉的生活。所以呢，当钱不够的话，反而是可以 push 他去把自己的天赋跟专长都培养出来。 所以呢，有的时候金钱它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它很像一个舵手，去帮助我们去校正我们的生活怎么样可以变得更好。但是当然也有人是困在这种金钱的游戏里面，在里面沉沉浮浮，就是我说的，他可能就是在负债不负债，然后够跟不够之间摆荡，但是他总是在原地没有成长跟进步，他的金钱的状态就不会改善。好，所以呢，金钱它自带神性，它是我们的灵性导师，它会帮助我们在各方面，特别是内在的状态，去做各式各样的调整。所以你要能够意识到，如果你的金钱拟人化的话，它是什么样的个性？然后如果你要跟你的金钱对话的话，跟这个个性的金钱的对话，你试着去感觉，他会跟你说些什么？那你在面对金钱的时候很轻率吗？像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钱再赚就有了啊，所以这个钱随便出去，然后这种，就是不小心多付了一些钱，没有关系啦，钱再赚就有了。知道这种感觉，如果，金钱可以拟人化的话，他应该会伤心诶，就他在你心中的地位原来是这样的吗？原来可以这样随便对待的吗？好，那这样子，跟金钱的关系就会不好。可是呢，如果你是认为金钱上有价值的，就是我是非常尊重他的，然后我是，希望能够好好的对待他的，那我会怎么对待他呢？当金钱流进来的时候，我是欢迎他的吗？还是我是觉得说啊，我好棒棒？你是对金钱充满了感谢，还是你是觉得自己，好像自己很厉害？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你把金钱当做你的另一半，然后去经营你跟金钱的关系。那你在看待你的金钱蓝图的时候，就会用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它了。然后呢，你的金钱呢，它可以去帮助你去发挥很多事情。所以你可以去看你的金钱状态，它现在在帮助你学习什么事。比如说，钱不够用，所以你被困在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里面。那这时候你就要去体会一下，为什么金钱状态会把你困在一个你觉得不舒服的环境跟状态里面？这一定必然是你要在这个状态下学习一些东西。那你在学的是什么？你在学的是，也许你以前就是碰到挫折就轻易放弃，然后再换另外一个路线走。所以你永远没有去把你现在在做的功课完成，但是呢，我们说重复模式就是它会让你重复遇到类似的状况。所以当你意识到，诶，你好像遇到了冲突的时候，你就逃避，但你只是从一个地方逃避到另外一个地方，但你总会遇到类似的状况，那你就会知道，就是如果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就知道你在学习的可能不是逃避，你要学习直面它。有可能你就是已经，学习程度已经到了我在这场直播一开始的时候讲的，就是你要学习整地，就是把这个环境调整成对你来说理想的状态。对啊，所以很多人他其实都是在表象上去处理人跟人之间的议题，然后处理上司不合理的要求之类的，但他可能没有想过怎么样可以用一些杠杆的力量，或者是沟通的力量，或者是布局的远程布局的力量，把这个环境变成是一个理想的运作状态，他可能没有想过，但他现在可能要学习这件事情。这个议题我曾经学过，然后呢，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现在也正在学习这个议题，所以我相信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应该有一些人也在学习这个议题，所以你可以去体会一下我现在说的这件事，就是我们在说。如果你想要让你自己各方面都顺风顺水的话，你其实要学会化阻力为助力。那什么叫化阻力为助力呢？比如说化敌为友啊。现在今天有一个你的同事一直在找你麻烦，你想办法收编他，想办法让他跟你站在同一边啊。那很多人第一时间的反应是，这怎么可能？他就已经在找我麻烦了。但是事实上，你可以换个角度想，假设你今天要让那个找你麻烦的同事跟你站在同一边，在什么条件底下可以达成这个理想状态？ 然后你把条件拉出来，只要条件拉出来了，就一定办得到，一定有方法可以办到。这个就是整理你环境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去用一种兼容并蓄的方式，一种比较圆融的方式去看现在这个跟你产生对抗跟冲突的态势的这个环境，现在的人事关系，它要在什么条件底下会反过来变成你的助力？所以你的思维要换一下，换成这一种最理想状态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它下面条件是什么？把条件找出来，然后试着去达成那些条件。对，那你就会发现说你找到另外一条路了，就是它是捷径，跟你去想办法对抗它，或者找什么更大的靠山来压什么状况的相比，其实我说的这种方式，如果你能够进入这种跳脱二元对立的方式的处理应对的模式的话，你会发现你在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变得轻松很多，因为你不再需要应付所谓的能量抢夺。能量抢夺就是冲突，所以冲突的时候就是看谁的能量抢赢了，谁就会赢了，在现实生活中就会赢。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让我跟他的能量从互相抢来抢去，变成我们两个站在同一边。那这个时候，我跟他就会一加一，能量会扩张。然后呢，就会各自回流到我们身上，于是一加一就变大于二。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上一场直播里面有讲到的那个能量运作的模式。好，能量是怎么运作的？对，所以就是，赚钱这件事情真的要把它独立出来看。那对于赚钱这件事，有没有人觉得赚钱很痛苦的？可能有些人觉得赚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那我们应该在很多地方有看过，有一些人，有一些贴文或者有些课程，不断在说你内在的信念。如果你觉得必须要很辛苦才能赚到钱的话，你就会很辛苦。这说的没有错，但是呢，我有另外一个观点，学会跟潜意识合作的时候，你就会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也就是。讲穿了，就是你只要让金钱来得很轻松，那你对赚钱这件事情就会充满热情啦。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你知道你现在只要这么做，然后呢，金钱就会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它的那个数字也很漂亮、很理想的状态，让金钱来到你这边。这就我在说的，你要打开那个金流的管道，就是金钱都蛮想要争先恐后的来到你身边，你要有这个信心。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打开那个桥梁？你有没有架起那个桥梁，或架起那个管道，让金钱可以从那边流过来到你这边？你有想过金钱要怎么样流向你吗？好，那首先你就是要心里面要认为金钱可以来得很轻松，但行动上你也要搭建那个桥梁，是让金钱可以来得很轻松的。那个桥梁是什么？一样道理，你可以去思考，在什么样条件底下会让金钱来得很轻松，那你就是去满足那个让金钱来得很轻松的条件，就可以完成了。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观念很简单，但是好像大家很容易困在现在的此时此刻的现实条件里面，就忘记你其实是可以很有创造力，就是你可以决定，你真正的。比如说，金钱流过来的理想的那种状态，你好像就忘记了。就是我只要想办法去创造出那一种状态，然后符合那个条件，金钱流进来的那种状态就会变得很轻松了。对，所以呢，像我自己，我有去做很多的研究，你真的可以去在你的生活中去观察，就是金钱总是很轻松的流向哪边呢？所以，比如说像今天，是不是有一个？ETF 的募资，怎么今天的新闻好像还蛮大的，然后就很多的那个证交所都已经不收单了，但是因为我没有在做这方面的投资，所以我没有记住它的那个号码。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它的那个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就是有上亿的资金是流进去的？好，那这就是金钱好像很轻松的往什么地方集中。但是为什么呢？所以你要去思考、去研究为什么。好，然后这好像看起来对我们来说遥不可及， 但是事实上，你去找到底层逻辑，就是金钱在什么状态底下会集体移动。那当它会集体移动，就是那个条件具足，它就会集体移动。虽然你不一定是推动那么多的钱去流向你，但是当你掌握到类似的一种条件的时候，你起码也可以是缩小版的，让金钱可以集体移动流向你嘛。然后还有就是某一些专家能力真的含金量很高，像催眠就是其中的一种。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就是如果你可以让金钱来得很轻松，你就会对它充满热情。我有这样的看法的理由，是因为人们总是逃避那些会让他感觉辛苦或是痛苦的事情，所以很简单，你只要让赚钱这件事情是轻松的，是快乐的，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就会对赚钱这件事情充满热情了，超简单，那种感觉就很像是，如果说孩子们，就是这些学生们，好，如果家长一直逼他，你除了睡觉之外的时间全部都得要念书，然后你不能有任何的娱乐，不能跟同学出去玩，好，然后不能够看闲书，就是你的人生就真的只剩下除了睡觉吃饭之外，你就大部分时间只能够念书。那请问这个孩子他会喜欢念书吗？应该不喜欢吧？应该想到念书就觉得很痛苦吧？因为他为了念书这件事情，他必须要牺牲很多他爱的东西。他不能够去打游戏，不能够去发展人际关系，不能够看电视，不能够看网络。他没有办法真正跟这个现实世界接轨，因为他的整个生活跟学习的形态被封印在旧时代里面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正在现实生活中你需要的东西，大部分现在都是透过网络学习来的。这一点其实是一件不难忽略的事实了。但是学校系统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可是我认为的这个必要性，不是学校老师教的那些事情，而是群体生活，还有同侪团体。还有就是你在学校里面的种种的生活的体验，还有你在里面学习的整合能力，还有就是你为了要考试要升学，那你必须要学会去规划你的，比如说复习的计划，或者是读书的计划，像这些。那我觉得这些能力都是学生时代一些很好的磨练。那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同学了。同学之间互相的碰撞，而且在出了社会之后，像我有一些同学，他们出了社会之后，其实都变成有头有脸的人，超级多厉害的角色。那我是出了社会才认识这些人，还是我在学生时代就跟他们是同学，那个关系上面真的差非常的多。好，所以我觉得在学校里面的一些，除了教科书以外的那些附加价值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成长的历程当中，同学们有各式各样不同兴趣、不同特质、不同想法。那大家在还在形塑自己的价值观跟在探索自己的天赋跟特质的时候，能够跟同学互相碰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群居生活是重要的。那出了社会之后开始工作，其实不可否认，我们的生活圈，除非你有刻意去营造，不然的话，一定都是越来越狭窄的，因为就开始走减法的路线了嘛。好，所以我刚刚举的例子就是，如果念书对你来说是一件痛苦事情的话，那你就不会喜欢去做它。那回到赚钱这件事情，或是你的工作上面，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工作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会想要去逃避它？原因就是因为，比如说，它是一种束缚、一种规范，或者是你的工作里面有一个部分是你喜欢的，但是有更多部分是你不喜欢的，你就会感觉痛苦，或者是你真的把它当成 job，它不是你的 career，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它很辛苦，都是有可能的。好，那所以回到金钱这一题，我们怎么样让金钱可以来得很轻松？那像我在很多地方我有分享过了，我的观点就是，你必须要去累积足够多含金量高的能力， 那些常常被称之为高收入能力，这个高收入能力不是只有单纯的知识型的专家能力而已。那像现代社会的必备品，就是行销的能力跟销售的能力。所以，首先你必须要搞清楚，行销跟销售它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但是行销跟销售它们又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呢，行销跟销售它必须要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因为行销方式有很多种，销售方式也有很多种，任何一种行销跟销售的组合都会碰撞出不同的结果。然后呢，销售它会有一些运作上面的底层逻辑。所以，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它就是一种销售的体现，就是你如何让对方理解你在说什么。你如何让对方对你产生好印象的这个印象到哪边，也就是你正在把自己销售出去，或是你正在把自己的观念、价值观、理念销售出去，所以这是属于销售的范围。销售是一种沟通。好，那销售跟推销对我来说不是同一件事，所以我碰到有人讲推销这两个字的时候，我都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呢，推销对我来说，它是一种把对方不需要的东西卖给他的过程叫做推销，我超级不喜欢推销的。我觉得为什么要推销？你为什么要把别人不需要的东西卖给他？或是如果你把他并不那么需要的东西包装成一个合理的东西卖给他，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有点像是话术，或是一种包装，过度包装。对方买了，他甚至可能不会感觉到他好像买错东西了，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跟他买到的东西产生共振，就是我说的那一种长情的、专一的，然后好像谈恋爱可以细水长流的感觉。好，那这一种的话，就是属于那一种对我来说是属于术的销售，但是我自己的销售走的是道的路线，就是我在走的路线，真的就是让对方真的能够得到真正物超所值的东西，也就是他会了，就已经会了。他得到了，他是真的有改变的。好，就是这种感觉。道跟术有些模糊的地带是一线之隔，但是我追求的就是那个道，就是那个核心的理念。好，那这两个要怎么分呢？那就是术的话，它就是赚快钱，它是一时的，它是比较难产生粘性的。比较难有那种铁粉的，也就是那种，最简单的分辨方式就是因利益而结合，也因利益而分开的感觉。如果当中间利益不在的时候，就散会了。那这种就是属于术能够办到的事情。但是如果是道呢？如果是你真的有把道放到销售里面来的时候，那这个道它其实是影响人心的。它其实是拥有后坐力跟长尾效应的，所以呢，在这种状态底下呢，如果你的销售，也就是你的运作，比如说包含社群的经营，它也是一种销售，然后你的 podcast 的节目，那也是一种销售，它的背后都是沟通，所以如果要能够具备这种长尾效应，它是有堆叠、有累积的效果，它不是只有看这个短期的，而是它会有一个长程的长尾效应的，这种一定里面就是有道的成分在里面。好，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可以深入人心的，可以产生启发的，可以长远的推动一些事情的能量在里面。它必然是有爱的，好，是这种感觉，它不是单纯的那么利益的。好，那所以像是行销跟销售，如果我们把它拆开看，这是两件事。那行销跟销售，它都是属于高收入能力必备的环节，而且你真的是行销跟销售这两件事必须要兼具，因为他们是互相搭配的。行销它其实是一种宣传，尽可能的让这个世界看见你，听见你，了解你，那这个就是属于行销，去扩散你的知名度或是能见度。但是销售是真正的成交，就是别人真的买单，他是真的，愿意用金钱跟你交换你的东西，或者是他真的非常愿意接受你在传递的理念。 那这种都是就是属于销售的范围，所以行销跟销售缺一不可。如果你只会行销，那你只会被看见，可是没有人要买单，那这样就是一个无效的销售。但是如果你只会销售，不会行销的话，那太少人知道你了。纵然你的销售能力有多强，你的东西有多好，但你就没有被看见。所以呢，销售跟行销，它是现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两个高收入的能力，它可以让你的金钱来得很轻松。好，这个是销售跟行销，它是基本盘。那接着呢，就是你的商品是什么？比如说上班族的商品其实就是时间，然后再附加，比如说有些人是附加他的学历，或者是他的经历，或者是他的专业能力。但是它本质上还是在销售它的时间，好，就是靠时间去换钱。那等到年纪渐长、体力渐衰，或者是生病了，或者家里有事了，那你就会发现用时间换钱会让你越来越辛苦，越来越辛苦。那所以呢，就是要让金钱来得很轻松，除了销售跟行销能力之外。我觉得就是要能够拥有不被任何人事物限制住的一种获取金钱的模式，也就是你的专家能力，除了你可以拿去上班用，帮人家打工之外，能不能够你自己就来运作，你自己就运作起来？好，就是你能不能够成立一人公司，成为自由工作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因为呢，当你不再需要。只靠上班这件事，代表你有选择权嘛？你可以选择去上班，你也可以选择不要用上班这个媒介去贡献你的专业能力。所以呢，我其实是真的非常鼓励大家出来发展属于自己的个体经济，也就是去发展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运作的事业体，纵然只是兼职或者是纵然只是一个副业的形态，但是你就是要开始，因为一旦你开始脱离上班族，然后做自己的事业，拥有自己的事业体，你必然要学会在现在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环境里面，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成功的可以赚到钱，赚多赚少那是另外一件事，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你必须要自己独立出来，然后呢？你要去体会你想要的系统是长什么样子。好，在这里我要讲的是一个系统。很多人他都比较狭隘，在想的是，获取金钱方式，比如说，自由工作者跟一人公司的创业家，他们想的东西可能很简单，就是，哦，我现在可以做一个课程，它就可以卖多少钱，然后我要怎么样去宣传它，我要怎么样跟别人合作。所以他的想法很狭隘的，只有在这边，那你就会发现他赚钱还是会处于那种辛苦的状态。但是如果他要让金钱来得很轻松的话，那他就要有系统的概念，就是我刚才讲的术跟道，他们之间的差别在哪边？在于能不能够产生长尾效应。术的话，它是一个短期的赚快钱的，比较利益集中的一种状态。但是道的话，它可以很长远，它有长尾效应。就像我的 podcast 的节目，它其实就是有长尾效应的，因为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很多人会无限回放那些节目，那所以这些节目就会变成是真的能够制造那一种，已经好久好久好久以后，我3年前的节目到现在还可以对某一些人产生一些推动跟影响力，而且呢，真的会有一些人告诉我说，他在3年前听这个节目，跟3年后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他产生了不同的体会，然后有不同的领悟，像这种感觉，这种就是一种长尾效应，这个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但也的确，我当初在规划我的 podcast 节目的时候，我就有期待我自己，每一集节目它都是要具备可重复收听性的，也就是它不是那种短期听完就算了，然后你不会想要再回去听一遍的。我想要的是这个节目可以让人一听再听，一听再听，然后每次听都可以有不同的体会。这个是我对我自己节目的一个最最基本的要求。我不会在里面放一些听完了之后我觉得就听完了的那种比较娱乐性的，或者是比较。听完之后没有记忆点的，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触发一个人的醒思， 或者是更深入思考的，就是我不会放这一种内容在里面。我想要触发大家可以有一些更深的延伸的思考跟属于自己的体会。好，那这种就叫做长尾效应。所以呢，你在看待你的金钱流进来的方式，你在选择这种让金钱来得很轻松的方式的时候，专家能力越多越好。比如说，像是我是一个催眠师，但是我以前在商业领域曾经在销售面是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的。那在这种状态底下，我有销售能力，然后我有催眠的能力，我有辅导人创业的能力，我有建立一个教育训练系统的能力。那这个时候，我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厉害的东西。那这个就是让金钱来得很轻松的一种模式，它是复合式的。如果你的模式很扁平、很简单，大家可以一眼看穿你的运作钱就是这样来的，那你的金钱来的就不会是轻松的。所以呢，如果你的商业模式、你的运作的状态是系统化的，这个系统化带着长尾效应，也就是说，你会知道钱怎么样可以进来。好，然后呢，钱进来之后，你怎么样让钱可以带更多的钱进来？所以，比如说像有一些课程，它就是有入门，然后进阶，然后高阶。像这一种的话，它就是那种比较系统化的课程。所以，通常上过一阶的人会想要上二阶，二阶人会想上三阶。虽然人数会递减，但是它是一个系统。那所以你的系统包含你怎么收款，就是你的金流。然后你有没有主要产品，它是受欢迎的，一定可以赚钱。那这样的话，你只要去行销跟宣传，那行销跟宣传这个主要产品，你就会赚钱。再来就是收进来的钱，你是怎么样让它流动的？有没有是正向的成长？它是正循环吗？再来就是，比如说你有没有研发中的其他的赚钱的项目？好，然后它跟你的主要产品有没有关联？有些人他真的是新的项目跟上一个项目没有半点毛关系，那对我来说就会觉得那这样力道就弱了，因为它就不是一个系统，就是你只是一间店上面放了 A 产品、B 产品、C 产品这三个产品没有关联，对啊，那这样的话他们三个产品之间没有办法产生那种互相相辅相成的效果，所以你可以想象哦，假设你有三个可以赚钱的商品或是服务方案，但是如果这三个商品它的能够解决的某些需求是有重叠性的，那你可以想象这三个商品会变成什么？三个入口，就是呢，其中一个主力商品它是真的很有吸引力，所以人进来了之后呢，他会发现你还有另外两个产品，好，就是 B 商品跟 C 商品，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发现，诶，这两个商品，因为他买了你第一个商品，觉得他获得很多，然后但是 B 商品跟 C 商品一样也有涵盖到他的需求，他有可能就是去购买，然后这三个商品是有产生区别的，那于是这三个商品可以说它就是一个系统，然后再搭配你的行销系统、销售系统，还有你的研发系统。好，就是比如说，还有你的什么后续的售后服务系统或是辅导系统，所以你的运作会变成整个是立体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就真的可以去起到那种更轻松的方式，去把有需求的人吸引进来的感觉。那就有点像是，比如说像是我家附近我常去的养生会馆，这个养生会馆呢，它里面就是有足部按摩。半身按摩有全身按摩，有指压，然后有油推，然后有修脚皮，像这些服务。所以呢，你在看到这个养生会馆的时候，你会非常清楚的知道它的服务是关于各种需要按摩的人，他一定，比如他的需求就是肩颈，所以他可能就是去半身按摩，他就是希望晚上睡好一点，可以保养到身体的内脏，所以这个时候他会去按脚，因为脚底有很多穴道，是真正能够保养我们内脏的一种按摩方式嘛。那所以呢，就是这个养生会馆它就是一个系统，因为它有各式各样的产品。那我今天可能只是想要去按脚， 我按缴的时候，因为它最便宜，然后我可以从按缴这件事情知道他们的师傅的水准怎么样，所以我就去按了2次缴，不指定师傅，然后我就发现说，哦，他们那边师傅的技巧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敢去让他们按按看身体了。于是，我试过身体之后，试过指压，然后接着我就试油推，接着我就试他的套餐方案，就是脚加上身体，慢慢的调整到一个我觉得最刚好的一种方案。于是，接下来我每次去按摩的时候都套用这个方案。那这个就是系统的概念，系统的概念，它可以让你的 TA 进到你的系统之后。在你的系统里面逛来逛去，满足各式各样不同的需求，甚至可以办到，你可以办到一个持续成长，或者是一个共同成长的一个系统的概念，就像一个学校，就像是一个团体，他们是一起走的。然后久而久之，就是我们今年的程度到这边，所以我们在共同探讨议题是走到这个地方。但明年我们都已经脱离了幼幼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成长，更多的碰撞，然后我们都升级了。所以呢，你要让金钱来得很容易，与其说要去扩张什么样的能力，你不如说你要先有系统的概念。当你有一个跟金钱结合的系统化的商业运作模式的时候，你再来想，就是你的志业是什么，或是最最低限度，就是你的 career 是什么，然后你把它套用到这个系统里面，金钱就会来得很容易，很容易。所以这个系统指的不只是单纯的某一种专业领域的运作系统，是包含我刚刚说的行销跟销售，那就会有点像是。我在教催眠，所以呢，我平常在跟大家分享，都跟我从催眠工作里面学习到的东西有关，然后都跟潜意识的运作有关。我的课程也都跟潜意识的运作、跟灵性、跟内在力量有关。所以久而久之，就是会有越来越多人知道我这个地方专门在讲这个主轴。好，它有一个主轴，然后呢，我有我自己运作的系统，我有我自己的一个运作起来的一个持续的共同成长的环境，所以呢，在这种状态底下，它就会是滚雪球的状态，就是你很专注的，你把你的能量集中在这个运作系统里面，它走一个主轴。比如说你是开课的，你就比较不会是比如说我现在开了一个烹饪课。然后，但是我又开了一个冥想课，然后我又开了一个排卡课。你看起来是创造了三个产品没有错，但是这三个产品不形成一个系统，它并不形成一个系统，因为呢，会来上烹饪课的人，在他心目中你是一个烹饪课的老师；会来上排卡课的人，在他心目中你是一个排卡老师。会来上冥想课的人，在他心目中，你是一个带冥想的老师。你知道这三个形象是不一样，不同人。虽然他都是你，但是这会感觉比较像杂货店，它比较不是，有一个主轴的一个系统的那种感觉。好，那这个就算靠包装都不容易产生一个系统化、一个有统一主轴的一个形象的概念。所以呢，就是。你要学会专注，就是你的系统必须要有一个主轴，然后你必须要让别人能够用一句话就讲清楚你是干嘛的，你的专业是什么。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可以一句话讲出来的强烈形象，它就是属于你的系统的主干。好，就是真的是那个骨干的那种感觉。那就是根据这个骨干，再下去做深耕，再下去做延伸，再下去进行多角度的探讨，跟你的服务方案或者商品的研发。那这样的话呢，再搭配成功的行销和销售，找到属于你的成功模式，金钱就会变得来得很简单、很轻松。你就会知道，你只要这么做，它就是会滚起来的。刚开始会辛苦一点，但是你就试试看，你就是很专一的只做。这个主轴的事情，大概2到3年左右的时间， 快的话一年其实就可以办到，但是慢的话2到3年的时间，大家对你的印象就会出来了。所以刚开始可能关注你的人会比较少，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开始在做这个长远的布局，是系统化的运作，有长尾效应的，然后你是在滚雪球的，那你就会发现，一年前你可能还很幼幼，觉得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得起来。但3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几乎快要变成权威型的专家了，因为你很专一的在做一件事，那种感觉就很像是你站在一个地方，没有人注意到你，可是你只要在手上拿一个火把举高高，像自由女神这样子，就会有一个人发现，两个人发现，然后这一两个人呢，他在你这个地方觉得，诶，你这样子举着那把火很好看，或是很亮。所以他好像是一个指引，这个时候他会去告诉他身边有需要的人，于是会有更多人朝你聚集而来。这个群众的聚集，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呢，你付出多少能量，你就会获得怎么样的回馈。这件能量的等价交换，它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很专注、很专注去耕耘那个能量，然后呢？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成绩就出现了。好，那这个就是我想讲的，就是让金钱来得很轻松的一个诠释方式，就是我今天试着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给大家听。然后这个是我从我很多的观察跟我自己的亲身经验，还有从就是个案身上，我的学生身上，还有我以前在商业领域里面的所见所闻归纳出来的。而且呢，对我来说，就是我曾经归零过，然后再重新的再站起来。那我在重新再站起来的时候，站得比过去更稳，然后做得更大，雪球可以滚到更远的地方。那我凭借的就是我刚才在说的这些概念。
最后，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金钱蓝图可以被重设，你心目中理想的金钱蓝图会是什么样子呢？欢迎你把这题的答案在 Apple Podcast 上留言给我，或者你也可以到 Instagram 上私讯跟我分享，我会很开心能够认识你。这集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也请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并且在 Apple Podcast 帮我留下五星好评。如果你想要取得更多资源，也欢迎你在这集节目的资讯栏里注册加入微光猫宇宙。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